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又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八点钟，我是美嘉，欢迎您再度收听 FM105.5 八点钟，星期六晚上八点的快乐补给站。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人物的专访，但是当然咯，有好听的歌曲呢会在节目中播放给您听。今天要请哪一位这个人物来这个接受访问呢？今天呢，我请到我的高中的老师张瑞珍张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要跟大家聊什么的话题呢？上个礼拜我已经预告过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在你的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急救的方法和技术，还有怎么样这个在你生活中学习这些东西，怎么样保健你的身体。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再请老师再做介绍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今天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人物专访。首先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歌曲呢是张雨生的歌声《天天想你》。 想你，这是张雨生的歌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www.mp.org.tw， 网站好像又有点问题，怪怪的哟。那如果要透过网站收听，收听不到的话呢，没有关系。明天早上呢，我们的六点半有重播的时段，而且呢，在今天晚上十一点钟之后呢，快乐补给站的这个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就会上到我们的快乐补给站的网站里面，您就可以透过这个网路下载我们的节目，而且包括可以听到过去每一集的节目。我们的下载人次呢，据说好像已经到今天为止有8500，不是人次，8500部电脑进来过咯。那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对快乐补给站的支持，所以呢，美嘉决定要给大家更好的东西。今天呢，我请到我的高中老师，张瑞珍张老师呢，到节目中来，就是要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急救技术。首先呢，我们请张老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张老师呢是我高中的老师，那我一直在中学毕业之后呢，跟老师都一直还有联络，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当然，从以前老师是我的教我的护理课程，到现在呢，老师已经转行教小学去了。当然，我们今天要借助老师的专业。老师平常呢，他常常在很多这个公开的这个演讲场合呢，介绍这些急救的方法，怎么样保健，怎么样强身，甚至两性关系都是他的专长。那他本身自己也有过这种类似相关的著作，关于这个急救技术哦。今天呢，九点半之后呢，甚至更早一点，我们呢会开放 call in， 欢迎大家对任何的这个急救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 call in 进来。call in 专线呢，您可以现在可以先抄起来。25000276，或是另外一支25057427。好，这个我想，今天很重要，请老师来，是我觉得，生命其实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生命是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呢，你没有了呼吸，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可惜的事情，很遗憾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明明还有这个，如果急救的话，他还可以捡回一条命，还会把他的命这个救回来。可是都是他周遭的朋友不懂得急救的方法，以至于错过了黄金的急救时间，然后呢就延误了，然后就让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消失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哦。老师，不知道从你的生活经验中，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有的。我们的脑细胞如果缺氧4到6分钟就会坏死，所以当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如果这个伤患他没有呼吸或者没有脉搏，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所谓的黄金时间。
所以黄金时间是几分钟？4到6分钟。
4到6分钟，对。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有什么方法，就是他没有脉搏，像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常教我们什么口对口或口对鼻这些人工呼吸
CPR。
好，
心肺复苏术。
心肺复苏术啊，但这个需要练习嘛，对不对？好。但这个呢，是等一下我们节目中也会提到，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介绍您怎么样这个救命的方法，包括像也许骨折啊、大量出血啊，或是这个烫伤啊、烧伤啊，怎么样可以马上的急救。老师等一下呢都会给我们哈，给我们一些这些技术和这个方法的传授。那所以呢，当然老师这个会跟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这边呢，主要是告诉大家是说，其实在生活中这些急救的技术会常常会用得到，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或是工作上面啊，甚至像刚刚我们这个放这个音乐就是张雨生的歌，其实我选了他的歌也真的是巧合，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因为车祸，不过他那时候是撞击太严重，他整个车子翻过来，但是像一般我们在路边上面看到很多人就是也是因为车祸啊什么的，其实可是老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人现在大家越来越漠视很多事，就是说因为常常会有人用假车祸骗人啊，好，然后就是说如果看到有人发生车祸呢，大家都反而不敢去救，怎么办？像你怎么教你的小孩子怎么去辨别？
通常如果碰到意外，如果身边有第三者，我们希望能够有第三者，等于是说做个证人这样子。然后当你在救护的时候，有别人能够证明你在救护，能够一起协助你，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减少那种 恐惧，
所以就千万不要自己太热心到，还是要去帮忙，对不对？不要是，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开车，万一前方有人发生车祸，有时候我也会犹豫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停车去帮忙。但是如果我一旦停车，别人会说，哎，家属来了就说你就是那个凶手，有时候会被这样扣上帽子，我就很担心这样子。
是我们最好能够善用一些警察啦，或者是消防队的力量。
对，老师今天上节目前还跟我讲说，有很多急救的电话或什么，要这个教大家要懂得打，因为尤其是很多人碰到这个遇到别人或是自己家人或自己本身遇到急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求救。
对，往往很多人一紧张就打电话，快来我家失火了，然后电话哐一声就挂断了。那消防队也不晓得你家在哪里。曾经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人呢打电话，快来我家失火了，然后消防队问他说，你家哪里呀？我家厨房失火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怎么去你家呀？哎，你们奇怪了，不是有救护车吗？所以他到最后还是没有把他自己的家里的地址告诉对方。
没办法，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先要告诉你我们自己家里的地址，还有明显的目标，最好把电话也留下来，这样消防队才能够及时的来救我们。
不过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哦。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家他这个邻居的父亲突然是生了，就是突然大概是休克了还是中风了，他一紧张就打电话，就也不知道打哪一支，就打到最后是警车来了，不是救护车来，就是说啊，我们家有那个
119。
所以大家第一步最重要，今天的重点第一个，万一有任何疾病上面的、生命上面的危险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要拨什么？
119。
对，嘿，大家不要打到110。110是什么？警车。
110是抢劫啦，或者是想要到，
就是请警察来，对不对？所以119是请消防车吗？
对，
消防车跟救护车，115那种声音的都是119哈。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哦，千万不要错过你急救的黄金时间是4到6分钟。好，那先再来听一首音乐之后呢，等一下呢，我要再请教老师，各种疾病的一些急救方法，请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拿纸笔抄下来哦，或是您晚一点的时候可以 call in 进来，问我们老师张老师今天所有有关生命安全的这些问题。好，接下来呢，再听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看万芳的歌声《心不了情》。
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曾经拥有
表情，这是万芳的歌声。奇怪，今天选的歌其实都不是故意的，这是蛮巧合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呢，男女主角是谁演的？好像是任达华还是谁，跟一个女主角名字突然忘记，短头发的。那演的这故事呢，其实在第四台一直重复的播出啊，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子最后呢生病了，然后就这样子很遗憾的离开了人间。怎么这么巧合呢？ Anyway， 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急救方法，跟这个也许有一些关系。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美嘉的高中老师呢，我当时在读高中的护理老师张瑞珍老师呢，再跟我们谈谈这个重要的这些怎么样救你的生命，怎么样救你的亲人的一些技术啊。老师，像这个我突然就想到刚好今天有没有提到这个急救技术嘛，比如说我周遭就有听过太多的例子，而且甚至我自己亲人都有发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请老师指导我们到底碰到这情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多年前呢这是算是我们家亲戚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啊，就是我自己表姐的孩子哦，那他那时候读建中二年级，那个时候呢，他是这个独子呢，是他们这个是他们的独生子啊，也就是五外甥。那他在这个两家中是唯一的孙子哦。那时候读建中二年级，成绩很好，可是有一天呢，上体育课，那就是教官就是老师叫同学呢就跑操场一圈，跑一圈回来又脸色发白，然后就不舒服就倒下了，就昏倒了。从此呢就没有再醒来过，就是造成了这两家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哦。对于这种事情，我想哦，我当然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在想说碰到这种情形，如果当时这个有效的急救，会不会应该可以把这条命给救回来？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一般像这种个案，可能就是所谓的阻死啊。那如果说他是在事前能够自己知道不舒服，能够事先跟老师讲，那可以。也许可以不要去做这种这么激烈的运动，也许就不会有这么遗憾的事情发生。但如果说一旦已经发生了，做到的人如果发现有同学或者是老师发现有学生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检查他的呼吸脉搏，然后先让他平躺啊，
先让他平躺，
躺在阴凉的地方啊。然后检查他的呼吸跟脉搏，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立刻做人工呼吸或者是心肺复苏术。那有些是很像我曾经在高中任教的时候，有同学在升旗的时候就突然昏倒了，他是属比较单纯性的昏倒或者是休克。那这种通常我都告诉孩子或者学生，如果是脸色发白的，我们就让他平躺，阴凉的地方平躺以后，或者是能够到保健室把脚抬高，
脚抬高，
让20到30公分，让他的血液能够回流到脑部，这样他很快他就会恢复了那个意识，而且恢复他的血色。
好，复习一下，如果碰到有人脸发白要昏倒的样子，赶快请他平躺到阴凉的地方，然后把你的腿部把你的脚抬高20公分左右， 30公分，好，然后让这个血液呢可以回流到脑部，让他的脑部不会缺氧。好，这是老师刚刚给我们的一个 paper 哦，很重要哦，因为这种情形太多。那老师中暑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
哦，不行，中暑的话它是因为过热，嗯，过热，那我们就必须要让它冷却。就是要比如说用冰凉的毛巾，嗯，好，让它冰敷它的头那个额头啊，然后让它全身能够排湿哈，让它热尽快的散掉。
中暑是不是也要平躺，然后脚抬高呢？
No， 不中暑的话，因为它是等于是脸色发红了，那我们要让它稍微抬高了。
我还刚刚想问老师说，中暑跟一般的昏倒有什么不同啊？中暑是很热，所以脸是红的。那一般的昏倒，比如说低血压、贫血，有可能也可能是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猝死啊，或什么东西，它就是脸色发白哦。所以发白的时候要平躺，然后脚抬高，让看脸色白了嘛，赶快让这血液回流到脑部。那如果是中暑，就脸发红很热，赶快给他冰敷，
对，让他降低他的体温
哦，okay，
或者全身给他用湿的毛巾给他拍。
老师，那再提到一个题外话，说到中暑，看到很多人都习惯刮痧，甚至刮痧就是拿那个牛角骨哦，牛骨啊，就是刮这个背、刮脖子，可以让他这个中暑的这个症状能够马上减轻呢？你觉得这方法是可行乎？
是可行的，因为中暑它主要是因为它的热没办法散发，它没有流汗，一般正常我们在遇到热的时候我们会流汗，但是如果是中暑的人呢，他因为流汗到过度的时候，他那个体温升高，他无法把汗排出来，就因为流汗它就可以降低我们的体温，就是把那个热散发掉，体温就不会升高。所以呢，像刮痧的话，我们等于是把它的热度引发到那个体表来，是可以有它的效果的。
对，一般我们正常的刮痧，大家就买一个特殊的那个，好像牛骨的一类的东西。哦，牛角，对，谢谢纠正老师。这个牛角去刮，那如果现场没有这些东西，是不是拿梳子背部就这样子可以刮？
或者是磁条根，
磁条根
哦，就用铜板啊，
铜板也可以刮，要抹点油，免得把皮被刮破掉。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马上急救的方法，太有用了。我觉得今天学到以后，我都觉得自己受益很多。所以刚脸色发白的其实都是很危险，通常什么情况会脸色发白？
譬如说像他没有吃早餐，
没吃早餐
参加升旗典礼啊，他的血糖过低，或者是他没有睡好，太过疲劳，这些都是很可能造成他休克的原因。
睡眠不足，
对。
那老师，除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低血压、贫血是脸色发白昏倒
啊，贫血也会。
贫血，那如果在年纪长一辈，像叔叔阿姨们哦，年龄到中老年人哦，这些年龄的话，通常脸色发白，像请问老师，像比如说中风、血管阻塞，那个时候他的脸色又是怎么样的？那我怎么能够分辨他昏倒到底是中暑昏倒、脸色发白是贫血昏倒，还是说他是中风？我怎么去辨别他昏倒的原因，然后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来急救？
好，一般中风呢，他很可能就会嘴角歪斜啦，哈。
哦，所以你看到嘴角有点歪斜，
他的一边活动力会比较迟缓，这一类，或者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如果是他的嘴唇的脸色是很苍白的。啊，那就我们就可以用休克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也许不清楚他一定是中风或是什么，但是一律就用休克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我们就先让他平躺，然后如果是伤患清醒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水，比如说温开水，好，让他及时补充一点体液，也许他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我们不要忘记，最后还是要让他去看医生，送到医院那里让他看医生。
好，老师，那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好了，因为今天我们讲的可能大家也要记下来，可能也会搞混嘛。这个中暑跟脸色发白的昏倒是两回事。好，那中暑的方法就是让他先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就给他冰敷，让他散热哈，因为你会发现他的脸是红彤彤的，这叫中暑。那他的 也不会流汗，因为汗排不出来，才会中暑，对不对？
全身会发热，
全身发热。好，那扣掉中暑这个例子以外呢，就有可能他昏倒，就是看到他脸色发白。首先先看看他嘴角有没有歪斜，或是手有没有半边不能动，不听使唤，那个有可能就是中风，对不对？
对，中风。
那中风的话，就应该怎么样急救呢？
像如果是他其实刚刚发生中风的现象，我们曾经有讲到说可以放血。
哦，放血，哎，
把那个像我身边随时都会带一支那个扎血针。
好，
好，那然后就在那个拇指的地方，拇指尖的地方给他扎一点血，或者是食指的尖端放血，他这样子他比较那个中风的程度就会减轻，
好，
及时送医院。
我其实老师我有过类似的经验，我以前也是神经质的人哈，我也觉得我随时身上都要带满了这个可以保命救命的东西，不管是我自己或别人用到。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一个社团是中医社，中医老师呢教的不外乎了，除了中药理论，就是教这个针灸，还有放血啊。那其实我也是懵懵懂懂，我学不专精啊，但是我就知道放血是可以救这些急救的。每家身上也会永远放着一支那个针灸的针，还有一个放血片。所以放血片其实在某些这个中医的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你没事千万不要去你随便放血。那老师你刚刚说如果你发现他中风的情形的时候，最好就是赶快就是准备你的放血片，
及时放血的话，然后赶快送到医院去。
好，放血刚刚说放到什么拇指的指尖的地方，
对，扎一下让它有一滴血出来，
扎一滴血就好了。嗯哼，
如果不清楚的话，两只拇指现在，然后再来十个指头都可以，
都可以扎，都是扎在指尖吗？就是指纹的，这个是指甲旁边的指尖喽，就是让它的血好像流通，压力不要太大，有点这样子
感觉，减少它颅内的压力。
哦，这个是一个方法，当然是给自家人急救。那你到外面去看到一个人昏倒，你马上去做这种事，可能会吃上官司，所以这个是很难拿捏的。怎么样？有的时候看到旁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旁边的话，最好的方法是打119嘛。
对，打119。
如果没有护理执照或者什么，最好不要去那个随便去救这种救人的事情。
是，除非他的家属同意。
好，那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嘴歪斜或手或脚有点一半边不听使唤的，就要用中风的方法。老师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每天准备一个放血片在身上呢，那自救可以救人。那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形的话，赶快在你的这个拇指的指尖，就是靠近指甲的地方呢，扎一下，让挤一滴血出来，让这个血这个能够稍微减压，或者是你还有时间的话，十个指头就这样稍微这个放血一下，也许它可以这个做一个急救的方式。那好，
你叫我要补充一点，
好，老师要补充，
就是，您刚刚说到中暑，另外有一个就是热衰竭，
哦，还有可以说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是，就是夏天常发生的。其实夏天常发生的是热衰竭，以台湾的天气来讲，因为它流汗过多，然后它没有补充体液，那它的那个盐分也不够的时候，它就会有所谓衰竭的现象，这个时候也是脸色苍白的。
哦，所以苍白的原因有很多哈，只有热衰竭，流汗过多也会有问题。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他还在清醒的话，就要给他喝一点食盐水。
喝食盐水，
对，就是一般的开水加一点点食盐。
好，老师，为什么会发生热衰竭？流汗过多是不是运动过多？
像有些人他为了要锻炼这个。要比赛啦，或者他在太阳底下运动过久，流汗过多了，他没有补充的体液，就会造成这个。
哦，所以随时要保持水分的补充才是重点，要不然我们捷运工程每天那么多劳工在那边在炎炎夏日下面打拼，不是早就衰竭了吗？
对，这个就很危险。
所以脸色发白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所以中风的是最好辨别的嘛。那除了以外，就可能是热到过头没喝水的，叫做热衰竭；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贫血没吃早餐的那种，血糖过低，要血糖过低。
有些人爱漂亮减肥，
所以老师这边要呼吁一下，一定要吃早餐，对不对？
对，一定要吃早餐，而且平常呢，适度的运动。适量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
对，晚一点老师还有时间要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些有用的保健方法。不过今天呢，先救命要紧啊，因为最近这种新闻实在是听太多了。不是我说，今天我们刚好也很巧，我之前跟老师约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这个吴伯雄事件。其实吴伯雄那时候家里还说他是什么血压高，其实他是已经有轻微的中风了。 对，我有没有把秘密抖出来？因为他那个有去医院不开刀把那个血块给拿出来嘛，当血块有阻塞他的那个血管的时候，不是就是中风了吗？只是轻微跟重度而已嘛。
嗯，
对，好。好，这个所以昏倒呢，大家要先辨别一下它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热过头了，也有可能是真的是没吃早餐。所以老师刚刚给我们教了几个方法，热衰竭的时候呢，要不要平躺，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还是要让它休息，
补充点食盐水。那如果是没吃早餐呢，血糖过低啊，贫血啊，昏倒，还是最早老师讲的，请你让它平躺。腿部脚步抬高30公分，赶快让你的血液可以回流到你的脑部。好，这是今天我们教到大家的这个几个辨别这些昏倒的这些急救方法。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再来问老师更多更多的这些急救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让大家听听看是叶倩文的歌。叶倩文呢还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也算他比较有名的歌曲《离开情人的日子》。 离开情人的日子，这是叶倩文的歌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今天好像不通哦，不过没关系，明天早上六点半呢，依旧有重播的时段，欢迎您锁定 FM105.5 的频道收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我的老师，张瑞珍张老师呢，跟我们到节目中来呢，聊聊如何呢，这个急救，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很多人呢，可能都面临到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刚刚呢我们就讲到了昏倒，其实昏倒的方法就有很多种，首先就是要先辨别它到底是哪一种问题的昏倒。老师，那我也想到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跟昏倒差不多，最常常会让人家需要急救的，而且你一不救他，错过他的黄金时急救时间，可能就一命呜呼，那就是心脏病发。
是的，
我记得甚至很多人都很清楚这位词曲创作人了，甚至就是最后一页的这位作者，他呢，其实他62岁的时候呢，他这个心脏病啊，应该算是心肌梗塞呢，就夺走他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大家那时候都非常惊讶。其实他那个时候本来后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因为他那时候心脏病发，他跟他的弟弟住在一起，然后呢他的弟弟就赶快叫救护车哦，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生活真是很可怜哦，因为碰上了交通这个瓶颈，塞车，所以塞车塞，甚至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怎么样，就是说他知道他生病了，也知道他心脏病发，但是他还是清醒的，就车子一直塞车一直塞车，然后甚至就突然就半醒了，就说到了医院了没有。结果你知道他弟弟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学习的，他弟弟就很直接告诉他说，哎呀怎么办，塞车啊，这一讲他就哦昏倒了，真的就昏倒以后从此就没有再起来了耶。
哇，所以病人的心理很重要。
对，我现在发现急救除了要这个要有技能哦，还要心理上面要掌握到，要让他觉得医院快到了，马上让我们那个，所以他弟弟那句话就让他就真的觉得没救了耶。
是，所以对病人呢，我们除了帮他做处理以外，我们要适度的给他心理上的支持。
可是碰到这样情形要怎么说呢？就说马上到了，还是就到了，还是已经到了？
还，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医生了，然后让他有安全感。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要观察病人的变化。如果他真的呼吸已经停止了，我们就不要立刻要给他做人工呼吸。
那救护车上面会有这样的急救人员吗？
救护车上面通常会有那个氧气可以用，
所以不一定会有随车的急救人员。
如果是119救护人员，应该都是受过训练的，他们应该都是可以做
的。可是现在我们都看到的救护车有民营的，有对不对？有私人的，也有这个一些医院附属的。
也许有些私人的救护车，他只是雇个司机，那就比较危险。
而且有些开销还蛮高的，听说。对，
那还是打119最
打119是最好的，对不对？
一毛钱都不用。
所以还有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的弟弟，如果他那时候就拥有了这个心肺复苏术的这个急救本领的话，可能甚至就不会在这么年轻的岁月就这样子与世长辞嘛，对不对？
对，通常心脏病它分成有两种，一种是心肌梗塞，一种是心绞痛。那心绞痛它的痛的时间比较短，大概3到8分钟左右。那心肌梗塞痛的时间通常会让隐隐痛啊，痛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如果说自己知道自己有心脏病的病史的话，应该随身要带着这个自己的心脏病的救命的药。如果说当他在发作的时候，赶快含一颗在舌下。那个是像三酸甘油片什么之类，他很快就会疏解那个心脏的不舒服。
还有一种小时候我们常看到云南白药里面都会送一颗救心，那个有用吗？
这个最好是能够医生开的处方是比较好。
我记得小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取得这个云南白药很不容易哦，都是从香港托人带回来，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药品可以这样流通。那时候那个大家都很，尤其爸爸妈妈都很宝贝，说哎呀这是难得的云南白药，里面都有送一颗救心，他们就把那个救心都收集起来。我看见救心的也不知道收到哪里去，真的需要救的时候也找不到救心。
而且药物都有期限。
都有期限，大陆药也那种古药也有期限吗？
对，每一种药都会有期限。
是，我到很大的时候还是吃那保存10年以上的鹧鸪菜。 哦，所以要有期限，随时要去检查，然后把你的这些急救药品能够放在你最容易取得的地方。
对，
不然的话他找不到药也急死人了。所以
曾经就有一位老先生呢，他坐火车要去接他的孙子，
嗯，
结果坐到终点站都还没有，都没有，但是人都走光了。
嗯哼，
然后站长就去推他，就发现他已经
啊，
已经就是不
省
人事，
好恐怖。
然后一只手呢抓着他包包里面心脏病的药，还来不及吃，他就是心脏病发。
心脏病发，他有办法告诉旁边的人吗？没有办法。
其实可以，但是当。曾经就有一个医生，
嗯，
他自己心脏不舒服，他了解他有心脏病药，他自己开自己坐计程车到医院的急诊室，
嗯，
告诉医生说我有心脏病，
嗯，
然后还告诉医生怎么给他处理，就让他，嗯，
救活了
，哎。
还有是不是有些老先生，因为他们有时候反应也不急哈，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说话言语比较不清楚，因为年纪大了嘛哈，
嗯，
那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写家人帮他准备那个名牌哈，上面是我有心脏病。
对，这个是医疗卡，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像有那种慢性病的病人，
嗯哼，
好，身上最好带一张医疗卡，
嗯，
或者是他手上可以挂一个所谓的，
嗯，
医疗辨识链。
嗯
啊，这样子别人一看到他这种记号，就知道说他有某一个特殊的。
会不会有人写我有精神病？开玩笑，
精神病，
他绝对不会写给你，
不会让人家知道。
好，这是我开玩笑的，我打岔。
精神病人他不会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他说我哪有病？连喝醉的时候我哪有醉？
对对对，
我有心脏病这一类的病的话呢，就一定要那个。欸，我小时候我想大概是功课压力过大，或是心情不足，都觉得自己有心脏病，因为总觉得长期胸闷，知道好像有石头压在身体，然后都一直疑神疑鬼，然后看片的所有的医生都去照心电图，后来发现好像没什么病。
现在很多上班族都有这种毛病，
哦，这个不一定是。
像我有一个同事也是，
嗯，
他说他每次心脏觉得很闷的时候，
嗯，
去跳跳舞就没事了，
嗯，
所以他只要运动，
嗯，
他这些症状就会消失。
哦，所以呢，当刚刚老师有说过，是心脏病有两种，一种是心绞痛，然后一种就是心肌梗塞，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病症了，哦。那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心脏病其实是有这种潜在的这个，就是当其实现在心脏病有的时候是马上突发的，但是有时候你会事先有察觉，当你的身体有一些异状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做检查。不过呢，有很多人也是敏感到过头了，比如说以前的美嘉。当自己觉得胸闷闷了很久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病，那个就是变成精神病了。所以当然刚刚讲到，先讲到急救，怎么岔题了呢？所以刚刚老师说心绞痛跟心肌梗塞，其实急救的方法是不是一样呢？
是一样的。
怎么救？学心肺复苏吗？
发生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赶快让伤患能够半坐卧，他的呼吸会比较舒服。半坐卧就是让他，
躺在
半躺，斜躺啊，然后。头肩部垫高，
嗯哼，
但是他的呼吸会比较顺畅一点。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心脏病？哦，心会痛嘛，对不对？
对，他痛除了心脏的地方，往往有时候痛到整个左边的手背啊，
嗯，
颈部啊，都可能会。
所以你当有人心脏不舒服，或者心，或是说他发现他有心脏病的时候，就让他半坐卧。然后怎么办？
然后
帮他按摩吗？然后，
他如果有那个救急的药，你放一颗在他的舌下。
嗯，老师刚刚说什么三酸甘油脂
之类的，
三酸甘油脂之类的药，放在舌下。
舌下它含那种含着它的效果是蛮快的，
嗯哼，
就舌下的血管都吸收比较快。
但是首先要先打119。
对，赶快要通知。
先打119，然后赶快做这个。先
预防，
然后让他半坐卧，然后让他这个比较舒服，呼吸比较顺畅，然后有急救药的话，给他来一颗三酸甘油脂放到舌下。那如果没有急救药呢？
那就是随时观察他的呼吸跟脉搏的情形。
嗯哼哼，
家里如果有氧气，像有些病人他家里自己会准备氧气，可以他呼吸困难的时候给他照了氧气罩。
嗯哼，
赶快就要送到医院去啦。
嗯，
但是尽量不要让移动这个伤患，
嗯哼，
因为这样子消耗他的氧量。
哦，
然后就是想办法让他静卧啊，然后
安静的休息。所以千万不要乱移动伤患，让他去，反而会增加加速他的养分这个流失。所以中风的话也不可以随便搬动他，对不对？因为中风也是跟血液有关系啊。
对，伤患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赶快送到医院，
赶快送到医院
舒适的位置给他评。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心肺复苏术呢？
心肺复苏术是说当一个人他的呼吸跟脉搏都停止的时候，
哦，停了才用，没停不要用，
没停不可以乱按，
这个是很重要。万一你发现有心脏病，一般把上一按了，可能被压到没有心跳，
所以一定要就是确定他心跳停止
哦，
才可以做。
所以这是有时间性的，然后心跳停止才能按心肺复苏术。
哇，嗯，如果他只是呼吸停止，他还有心跳，那我们只要做口对口人工呼吸。
哦，那老师，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节目中马上就是教大家怎么做，到哪里可以学到心肺复苏术？
在目前红十字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班，心肺复苏术的班或者急救的训练班，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所以可以就近的那个红十字会打电话可以去学。
我还想到以前在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这些单位呢都有那种义务的派员前来你公司义务教导，所以你们有人数的话通报他也会义务来这个单位来帮你做这个教学嘛。
是的，
好，这个呢是其实心肺复苏术呢是一个救命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当然喽，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先学会，学会了还要这个常常要复习，不然的话呢一定会忘记。我从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呢都有护理课程哈，这已经学了 N 次了，到现在呢还是不记得怎么弄。所以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呢一定要去学哈，一定要去上课，这个是可以帮忙救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急救工具。
是，我就曾经因为用心肺复苏术救了三个人。
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听一首音乐之后老师告诉我们救的这个例子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要请老师讲讲他的这个经验谈哦。来听听看辛晓琪的歌声在你背影守候。
喜悦随着你
在你背影守候，这是辛晓琪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全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全球网络同步收听。哎，网址是3w.mp.org.tw。麻烦您到这个快乐补给站呢下载这个过去的节目，还有今天的节目，你觉得很不错的话，可以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我知道很多听友都有这样的嗜好，他觉得这期节目很受用的话呢，他就会录起来呢，给他们这个相关的需要的朋友来听哦。那我们的这个网址呢，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网址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3w.mika.amall.com.tw。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到搜索引擎打上快乐补给站，占五个中文字呢，就可以进入了我们的网站，然后下载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今天呢为您邀请到呢美嘉的老师张瑞珍张老师呢，为您介绍这个急救的方法。刚刚呢在这个前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当然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到这个用时方恨少的时候，就是这急救的这个方法，急救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遗憾和感慨哦。很多人呢都可能学过，甚至很多人呢其实学过他忘记了，或是说他根本也没有去学，但是遇到他真的周遭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他又不会，这是很可惜。刚刚老师说呢，他要提供他三个的经验，他曾经就是学。当然老师他心肺复苏是比我们都厉害的咯，但是他曾经用心肺复苏真的也把三个人的人命救回来，就如同你还记得今年初阿里山小火车翻覆，那一位这个有一位乘客他是护士，他救了一个孩子小孩子的命，就是因为他会心肺复苏术。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好的，我曾经在过去第一次救人的时候，是我坐火车要到高雄，结果这个火车经过新竹站外，就有一位很可爱的小男孩，然后他就走在那个铁轨上，就被火车碰倒了。当时火车停下来，那时候大概是火车没有像现在这么快速啊。停下来以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堆人围在那里。那一个，后来我就本能的那种想法，我就赶快下去，就发现一个小男孩呢，口鼻都流血了。但我赶紧，就请旁边的人就把他抬到那个田埂上，就开始检查，他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瞳孔都放大
了，好恐怖！
我就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术，但是做了5分钟，后来救护车来了，我救的过程他并没有醒过来，也许他的脑细胞的已经隔了黄金时间急救时间，所以他脑细胞可能已经受到伤害了，然后来救护车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很遗憾，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救活啊。
所以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其实他那时候列车长应该广播，有谁是医护人员，赶快来救命，
对
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应变能力、危机处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为什么火车一碰撞，小孩子就会没有了呼吸跟心跳？
因为他倒在那个铁轨上，那铁轨上很多小石头，他的后脑啊被撞击到了，他整个就昏迷了。
我听过一个例子，跟这个也不是很完全相似，但是这个应变能力就很好，就是有一架飞机不知道从哪里飞到哪里，那有一个乘客他心脏病发，结果我觉得机师很伟大，他就没有到往原目标飞去，就是就近的一个国家落地，马上送他们去医院，然后全部的乘客都为这个机长拍手
是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随时都要有那种应变的
应变能力。
对，
也许像，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你知道这个，像之前有某一家航空公司，他们招考空服员都要那种护理的资格你知道有这个都要护士毕业的是。
前两年去参加去担任一个游学团的领队，就是因为我有
护理资格，
对，护理师的资格。
现在公司行号都蛮喜欢找有护理资格，
他觉得让我带队会比较
安
心
感，要有医生，要有护士。那最好，为什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都要孩子读医学院了？因为家里有医师会比较有安全感。总有一些人要面临到这种病老的问题嘛，对不对？好，是好，对不起，打乱你了。第二个例子，
后来那两个例子我就觉得很欣慰，因为把人救活了。
真的，
第一次的例子那是因为。那个可能是发生的时间太晚了。那第二次是我到中国海专去给学生上急救课，那回程在公车上，学生跟我一起在搭公车，然后公车就突然中断了，那学生就很好奇啊，他说老师，我们下去看看，刚刚学过心肺复苏术也许有英雄莫如之地，所以他们下去看，是一个 飞车骑士撞到公车了，然后就倒在路上，就有两个人架着这个飞车骑士要把他塞到车子里面去，
送他去医院，
要送他去医院，那当时学生赶快回来叫我啊，然后我就说，哎，请等一下，我说我们先帮他检查一下，然后后来就请他放到那个屋檐下，他的脉搏
很微弱，
很微弱，几乎没有，然后他的呼吸也停止了，然后我就学生那时候我们有两个人的啊，我就跟学生两个人搭配做两人的心肺复苏，
马上学以致用，这一语成谶。
对，现在学生好高兴。然后做了几分钟以后，这个伤患的那个手就会动了，然后他的呼吸也恢复了，然后救护车也来了，然后这伤患虽然不晓得是谁救了他，但是他的命是救活。
哇，真的运气很好。
如果说当时从社子到台北的医院起码要15分钟，他如果没有经过急救就送去的话，很可能他在半路上就
而且有两个很热心的人要架他上车的话，那两个又不懂，然后随便搬动他，是不是缺氧更快？
对，很可能他的脑部有受伤，这种情形就容易造成脑的那个脑震荡啊等等。
所以很多本来不会走的都是那些错误的急救方法，可能也把人整冤死了。就是
对，就是我们要最好能够在原地哈，指挥交通，然后让伤患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等待救护车来，不要随便去搬动，
不用去搬弄伤患。
随便说这个伤患在这个现场很危险。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骨折，那更不能随便搬动，对不对？很多没事的就搬动一下更严重了。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
个。第三个就是我在高中任教的时候，高三经常要模拟考，那有一位学生可能开了夜车又没有吃早餐，他在考试的时候考了一半就昏倒在教室里面，然后学生很紧张，就赶快叫我上去看看。当我上去检查，他心跳还有，因为刚刚发生，所以他心跳还有，但是呼吸没有了。我就给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因为只做了几次的口对口人工，他就喘了一口大气就醒过来了。
他算是也是命大。老师，那像去年是今年吧 ，SARS 这么严重。那口对口大家就很忌讳啦。
对，这个完了这边我也要强调，我刚刚才看到我有剪了一个报纸啊，讲到说爸爸我救不了你，就是这个爸爸他是 SARS 的病患，然后这个儿子为了要救这个爸爸，他给他做了口对口人工呼吸。
对，这个新闻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是，所以这个也是相当危险的。那如果说像我们要救人的话，我们可以保护自己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你随身有手帕的话，至少盖个手帕，然后吹完气立刻离开这个伤患的嘴巴，或者是你用拇指跟食指围成一个圈圈啊，当你的嘴唇不要直接去碰触这个伤患。
用拇指跟食指围成像嘴唇一样的大小，套住你的嘴唇，然后跟它间接的这个口对口。
最好是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伤患不是你的亲人，你不确定他的
有没有问题，
我们最好不要直接的做口对口。
所以这个又是牵扯到一个矛盾的，就是像老师您救过这个公车撞倒的骑士，也救过这个火车上的撞倒的小男孩，那这个
当时我都是用手帕盖住，
还是用手帕？
对，
所以随身是不是要携带手帕？面子有用吗？
面纸不行，因为它你碰触到了
口水
它马上就烂掉了。对，
哇，还要随身带手帕，这个年头已经没有人用手帕了。女生还有丝巾，男生都已经不，男生用手帕的我们都叫 LKK。 对不起，我骂到叔叔伯婆大哥。现在拿出手帕来都是觉得哇好传统哦。
用衣服啊，衬衫啊，
衬衫啊，对对对，
其实身上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当然是有专业的东西最好。有一种是那个专门做口对口，它是只能吹不能那个不会回流的，所以那个就是非常的安全。
OK
啊，但是也有像小小一包的，我也是就准备。
像这样的话，随身要带放血片，要带针灸的针，还要带这个特殊的口对口用的这个隔离的这个手帕。
隔离的那个 mask。
想要救人其实还真的是怪不得我的包包每天也蛮重的，必备的东西都要带上，还要带大哥大，对不对？现在公共电话已经很少了，还要带大哥大，还要带急救电话，哇，这个要带的可多的。不过真的有预防万一，是真的是胜于一切哦。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对呀、啊，因为你想想看，其实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管他怎么有那天堂，什么投胎啊，什么来生再做人啊，不做人的，这些都多想了。如果你今生还有什么目的，还有什么目标你没完成，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命还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就最担心的这个。如果万一没有了呼吸，以后再好吃的东西都吃不到，这是我这辈子应该很大的遗憾。好，这是真的。好，老师刚刚给我们提到三个经验方法，就是心肺复苏的成功经验嘛，还有不会的朋友们哦，真的建议您，同时是会有免费的课程，甚至说您的这个服务的机关团体，甚至一个小小的社区家庭社区，如果您需要的话呢，他们都会有义务的指导人员。都是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你只好栽培你们家的小孩呢，赶快去读护士当医生，就有机会呢，就可以随时那个待命哦。好，当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的，这是才无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等一下晚一点，老师还会教我们怎么样保健，预防胜于治疗。好，听完了老师三个例子呢，就想问老师下一个，除了这个，当然急救的方法很多，问题很多啊，疾病很多，除了这个心脏病啊、昏倒啊，还有呢中风，刚刚都讲过了。另外呢，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需要急救的，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像什么，比如说骨折，碰撞有可能还会骨折，骨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像车祸最多了，
交通事故很多，所以骨折，如果说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像车祸，我们非常小心的，就是要注意伤患有没有骨折的现象。
怎么发现呢？拿起来软软的。
我们用。不要去移动他的肢体，我们就是用触觉跟视觉跟可以问问旁边的人，你摸摸看他的骨头有凸出来啦，或者是有凹陷啊，或者是长短不一的时候，我们就宁可怀疑他是骨折，就用骨折的方式处理。那我们没有随身带夹板，但是我们可以用他的身体当作夹板。
怎么说？
就是说手怀疑他有骨折，把他绑在身上，或者是用他的衬衫呢把它固定在他的身上。
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人家手这个骨折断掉以后，然后
三角巾，
三角巾，对对对，就把他的手臂啊，把手弯起来，然后从头这样绕过来绑着。
是，他脚骨折呢，就把他两条腿绑在一起。
哦，如果脚骨折就两条腿绑在一起，
中间放个毛巾或者浴巾这样子啊。那就可以把另外一只健康的腿当作是
支撑的
他的夹板。
夹板
啊，或者我们可以用。身边可以拿得到的伞啊、拐杖啊，都可以把它固定起来。
雨伞、拐杖，
对，然后把它送到医院去。
所以其实骨折一般有交通事故那些，通常都免不了，对不对？
造成骨折。
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形，我看到很多急救的画面，都是那些抢救的人员很热心，可是没有技术，他们都用那个比较脆弱的那种暴力，因为有的时候车子扭曲变形，他们就把人硬拉出来。我就看到有些伤患。如果已经昏倒了，他就不会喊了啦。那痛了他也不知道。那有些是真的是痛到那边哇哇叫，那可能都已经受伤很严重。
对，很可能。
好，当然了，避免骨折的方法，除了在交通状况小心一点，还有，女生最容易得到骨质疏松，那要怎么多吃牛奶？
中老年人在家里，我们随时要预防摔倒的现象，比如说浴室能够放一个防滑垫，或者是出门呢。能够拿个拐杖或者拿个拐杖伞，随时能够支撑着一下自己的体重，还有转身的时候不要太急速，很容易造成骨折。
转身会只是会闪到腰啊，
老年人他闪到腰，还有些像踝关节啊，就因为他急速的扭转，他膝盖踝关节很容易就造成扭伤的骨折。但是中年妇女啊，或者是停经后的妇女，最好能够多摄取一些
钙质，多喝牛奶
牛奶或者是小鱼干啊，
小鱼干，
还有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是最好的预防骨质疏松的方法。
运动最好预防吗？
对，运动它会增加你身体的那个含氧量
哦，
所以适当的运动是能够帮助你预防骨质疏松。
像喝牛奶，听说一天要喝1000cc，有这么多吗？
这看个人的需要，
看个人需要。
对， 除了牛奶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乳酪类的东西、
嗯、
好，或者鱼呀、啊、大骨头啊、
嗯、哦，大骨熬汤、
这个、对，大骨熬汤它
还是很重要。
对，
好，当然老师提供这么多预防的方法，有一点每家也有我自己的小小意见可以提供。中老年人年纪大了呢，不要逞强去参加太多的示威活动。前阵子就看到一个老先生去抗议，就被人家挤推挤就骨折了，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耶。对，对不对？年纪大了很难讲会有什么骨折的问题，像我们是年轻一点摔倒，可能只是伤到扭到，年纪大可能就是骨头就松掉碎掉。对呀、啊，好，这是我的个人的意见了，哈哈哈。好，听完了这个骨折这些预防方法，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之后呢，等一下再问老师更多的。那我们在这个十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再开放 call in， 我们两支 call in 电话2500-0276或是2505-7427。如果大家对急救有任何的问题疑问，或是有任何这个甚至保健或是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现场的来宾张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好，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奇遇的歌声，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下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在微凉的九月。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我只好 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九月的高跟鞋，这是齐豫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今天呢，美嘉很高兴请到张瑞珍老师呢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急救的方法、急救的技术。这个是危急的时候呢，可以救自己的一命，或是救这个别人一命，非常的重要。请相信今天听到的朋友呢，都赚到了。你学习的一个这样的经验和方法，将来呢都会对周遭的人或甚至自己的家人呢都会有帮助的啊。那今天呢，刚刚我们老师有讲到。几个常常发生的那些疾病的急救方法，当然呢，我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呢。老师刚刚也在节目的这个歌声中呢，也提到，其实最近这几年来，糖尿病的病患也很多。糖尿病有什么需要急救的？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他还没有接受治疗，他的血糖过高，会造成糖尿病昏迷。那接受治疗的人呢，他如果每天要打胰岛素，他如果打的就是血糖太低的时候，太饿的时候，他血糖过低，会造成胰岛素休克。它就是两种不一样，
太高太低都不行。
对，
那怎么办？两种做的方法都不同哦，
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如果是糖尿病昏迷，他的脸色是发红，然后他的呼吸会有甜甜的水果味。
怎么会闻得到？
对，因为他有糖分的
哦。
然后所以这种情况就要赶快送他到医院去打胰岛素。那如果已经是定期接受胰岛素治疗，这种病人他通常每天自己要打胰岛素。他如果他打了胰岛素，他的血糖就会降下来。但是他如果肚子饿啦，或者是那种血糖过低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造成休克。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给他吃糖。
吃糖，老师，像有时候我肚子饿饿会发抖，那个算是血糖过低？
对，这个也是血糖过低。像有些人为了苗条啊，不吃东西啊，血糖也会过低。
不是我，那绝对不是我。所以当然怎么样知道有糖尿病，就是你要定期的健康检查，
是
检查你的血糖，
检查血糖，
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那个注意。是随身又要准备糖呢？血糖过低，
如果是确定是糖尿病的话，他有做胰岛素治疗的人，他随身最好带点糖，
带点糖。哦，这就是很重要的。其实老师，除了糖尿病，我刚刚又提到了。我周遭呢，甚至也听到了很多另一种疾病也是夺人命的，就像大家很熟悉的邓丽君，她就是气喘。
气喘。
好像我自己的亲戚也有个年纪轻轻的，就是气喘，因为气喘是不分年龄的，从小儿一直到老人家都会有气喘的问题哦。气喘真的是急救不了的话，就可能就拜拜了，
一口气上不来。
对，所以他们常常要喷那种药，你知道，随身都要带着，有的时候疏忽了，可能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小孩子有气喘的话，在青春期之前如果治好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气喘的情况小孩子也很多，尤其是在台湾。
为什么？
比较潮湿，
潮湿
空气也不是很品质，不是很好。所以气喘病患呢，他很容易发作。那他的年纪越大，他的健康状况越好，他气喘的那个就症状就会越来越轻。
那如果真的碰到气喘，就是还是他一准备气喘的药，自己随时注意，其他人怎么帮他呢？
对，如果有气喘的人，他随身最好携带他自己那种救命，就是气喘发作他要喷那个疏解的药。那旁边的人呢，当他发作，当伤患就是那种病患发作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帮助他的。第一个就是让他也是要半坐卧，因为半坐卧他的呼吸会比较舒服一点。
半坐卧，
对，再来就是 随时必要的时候来帮他做人工呼吸。
哦，
还有像气喘的人，他家里最好能够有氧气。
老师，气喘没办法根治，
气喘
很难
很难。
那如果
我觉得可以提升免疫力，
那我搬到干燥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气喘的问题了呢？
有很多人对他，比如说在台湾有气喘的症状，他换到另外一个国度比较干燥的，可能他的发作率就会比较少。
气喘是不是遗传？也有部分是遗传，
有可能
啊，对，
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
我是听过一个偏方啦，大家也不妨试试。老师，我不是医生呢，但是今天就贸然在节目中讲一下。我的亲戚试过一个例子，小孩子有气喘，最容易是在他青春期之前赶快治好，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听说炒菜的时候多用麻油，多给小孩子用麻油，吃麻油哦，然后这个气喘就会根治，是有一个这样的成功例子。那我就不知道准不准。如果这样，因为气喘大家都想不出它的根治方法，除了用药物来治标以外，没有办法想到治根本的方法。嗯，
治本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从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开始。
提升免疫力，如何提升免疫力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压力都很大，
嗯，
好，所以生活有规律的生活，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饮食，还有就是怎么样排解自己的压力，还有我们的那个思想很重要，一念之间往往是天堂跟地狱，有些人他常常很喜欢钻牛角尖，他就是心里很不快乐，不快乐你的免疫力就会降低，所以保持心情愉快啊，随时保有一颗愉快的心啊，像我们的美嘉小姐这么的乐观啊，这么热心助人啊，都是让自己能够提升免疫力的最好的方法。
还有提升免疫力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呢，就是收听快乐补给站节目，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10点，至少会快乐一下下。虽然今天我们讲的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你想一想看，像老师刚刚的例子，他救了三个人，他其实很快乐。
是啊，我觉得生活中，曾经我看到一则短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啊，她非常乐观，然后周遭的人都感染到她的快乐，然后就有一次就有一个年轻人就问她说，老婆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能够常常这么快乐？老婆婆说，我每天起来我就告诉自己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快乐，一个选择是选择不快乐。那你说我要选择快乐还是不快乐？我当然是选择快乐嘛，所以我当然就是做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快乐还有一个方法，我也提供给大家。因为我常常是一个会有自己梦想的人，那我每一段时间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梦想，说我想要达到它。当然每个人的梦想程度是不同，有人喜欢发大财，有人买大车住大房子，那我的梦想可能是我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好节目，我想做一集节目，我想邀到一位来宾，这是小小的梦想，短期的梦想，长期的梦想，每天的这些梦想如果实现的话，就会造成我一些些的给我带来一些快乐，这是我的快乐。好，那今天这个刚刚讲到气喘、糖尿病的急救，还有我们再来谈到一个也是常常会碰到的，就是吃了一颗啊，现场扣印电话进来，我想先接个电话，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老师再跟我们讲其他的这个急救方法。你好，你在线上？
喂，
你好，
大主持人，你们好，
你好，
我大概知道说那个像糖尿病哈，那病人有时候会昏眩，那昏眩我大概知道说，大部分都是赶快拿一颗方糖啊，给那个病人吃，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让他不会处在昏眩当中。
你说昏眩是他是
脸色苍白吗？
对，好像是他血糖突然。
对，如果是脸色苍白，血糖过低，
我
们可以给他吃方糖，没错。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你讲的那个气喘啊。
你的收音机可能要关掉。对，
那个外面在干扰。
OK， 好，那我们稍后是不是请您再打电话进来？因为现在有干扰音很严重。OK， 对不起，这个刚好有一个声音在干扰，我们就接不到，没关系。如果您还有第二个问题的话，欢迎等一下再扣音进来。我们两支扣音电话25000276或是25057427。好。稍等一下，我们再接下一通话。你好，
喂，
嘿，对，
收音机整个关掉了。
好，对对，你可能要关掉。
我想跟你讲一下哈，我认为说那个像气喘哈，我相机没有开哦。
好， 那可能是我们这边有一些问题，
不被干扰了。
好的，好的，好，拜拜。不好意思，奇怪，最近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呢？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哦。那我希望他有问题的话，还有一个方法，也许你可以用传真的。我们传真号码是25062845，这是我们的传真号码25062845。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庄老师来这边做回答的话，那当然大家的问题大概也是关于急救方面的问题。如果今天真的是 call in 有受到干扰，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一个个都会把这些急救的方法带到。再来试试看好了。你好。
哎，你好啊。
是。
想延寿哈。
是。
这个也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哈。
嗯，
像你们这样子救人哈，这真的非常好，这个叫积阴德哈。
啊，谢谢谢谢。
所以啊，你像说那个一遇见困难会遇见这个等于说贵人来救你哈，
嗯，
就是你平常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善事，你就会碰到这种好的缘分。
嗯哼，
如果你平常不大好像是这个缘分不足的话，
嗯，
你遇见困难了你也不大容易碰到这样救你的人。
嗯，
因为我们平常做人啊还是要心存厚道。
请问您就像个礼拜call in进来的小人物吗？
对的，对的。
谢谢您上礼拜做一个好事，你要点歌给我听，对不对？害我快乐了一下。
非常好，这个我觉得你不仅声音好听，你心地还非常善良。
谢谢。
非常让大家欣赏。
谢谢谢谢。
我觉得真的还有最好要想延寿哈，
嗯，
蒋夫人不就活了一百多嘛，
嗯，
她就是做的好事做的太多了，
嗯，
不尽做帮助人的事情，所以那个上天给她延寿了。
嗯，
那么大家真的要想延寿的话，身体健康的话，最好要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好事，像你就是。谢谢，
感谢您，谢谢谢谢。不知道这位听众贵姓，我知道他自称他是小人物。谢谢您，你有这个大人物的伟大哦，这个让我很快乐。好，那听众如果有急救方面问题呢，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呢，还是这支扣音电话25000276或是25057427。如果呢刚刚像刚刚可能是手机或是电磁波有干扰不方便这个扣音进来的话呢，透过传真的一样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哦，25062845。或是有朋友呢是利用网络收听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丢到网络上面，每家如果有不会解答的话呢，一定会转给我们的张瑞珍张老师呢请教他。好，这刚好是讲到这个，刚刚讲到我另外一个想要知道的急救方法，就是一般人我们吃鱼刺啊，吃到什么常常会被鱼骨头啃到，也有可能呢是吃到什么。我小时候发生过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呢，小时候有一种软糖很大颗，就像类似我们那个果冻，像前阵子美国不是个理赔很多呢，我们那个果冻。我差一点的就是大家也差一点听不到我的美妙的声音，就是因为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带了一包软糖回家来，好高兴，圆圆的一颗软糖，就像我们小时候呢会弹跳那种夜光的那种弹橡皮球，大大的一颗，就一口吃进去还没有来得及咬就噎住了，噎了好几秒钟，我自己吓得都脸色发白，那时候我才五岁，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急救的方法，就像乱动乱动就把它反出来了，就幸好就没事了，可是我都没有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但是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小孩子身上，像小孩子的噎到，还有时候大人会被骨刺刺到，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解决呢？
好的，曾经就有小朋友吃年糕噎死了。
哦，我这个我听过。
也有老人家吃年糕噎死。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食道跟气管，就只有靠会厌软骨来分隔，就是你呼吸的时候，他的食道气管会打开，你吞咽的时候他的食道会打开，所以如果说一不小心很可能吃食物就会跑到气管而造成梗塞。那一般如果在梗塞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有一个国际的通用手势，就是把手掌四个手指跟拇指打开放在咽喉的部分，别人就知道你是梗塞的。当然你的
这个国际手势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表情老师讲的呢我再解释一次，就是把你的手指并拢，手掌伸开，然后放在你脖子的位置，就好像你平常很生气某一个人想要掐他脖子的那个姿势，
对，
敲在你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国际语言，表示我噎到了，
别人就会来救你。啊，如果没有人可以救呢，可以自己救自己，就是左手握拳，
左手握拳，
好，这个拇指跟食指这个圈圈呢顶住箭图，就是胸骨箭图跟肚脐之间，
箭图在哪？就肚脐在胸骨之间，
就是肚脐上面，
嗯哼嗯哼，
然后用右手去抱住它，往上，往后，这样子去用力推挤，
想办法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
好，老师讲的那个位置呢，箭 凸，是在胸部两胸之间，然后肚脐上方。
对。
OK， 然后就是左手握拳，右手抱住那个拳头，然后用力的往这个箭头的方向去推，往上推，希望把那个梗塞物能够推出来。
对，
嗯，而现在背鱼骨头哈、哦，刺到了，很多人有偏方，说吞饭粒哎，或是喝醋。
这个有点危险
哦，
因为他喝醋经过食道的时间很短，
嗯，
你要去醋要去软化这个骨头。
嗯
不太可能，因为它通过的时间很短、
嗯、
可能你喝的醋酸得要命、
嗯、
可是鱼刺还是没办法吐出来、
嗯、那饭团呢，
饭团也是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因为你一直吞可能它的骨刺鱼刺如果是刺斜的话、
嗯、
它只会让它刺得更深、
嗯
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能够把它夹出来，
什么什么夹？
没办法自己夹，那只好到医生那边去夹。
到耳鼻喉科吗？
对，到
对，还要看对那个，还有最好不要星期假日，医生都在休息。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太急躁。
对，吃之前，
嗯，
预防剩余治疗，所以在吃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把鱼吃。
还不只是鱼，连吃马吉都会有问题。吃了什么小果冻，是不是那个小孩子那个？嗯、哇，实在生活在我们周遭很多危机耶。
不要太贪心，一口吞太大，小口小口吃。
好，谢谢老师给我们的经验了的分享。然后接下来呢，还哇 ，call in 怎么办？满线，我们赶快再接 call in，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惑的。您好
，Hello， 美嘉。
嗨，小姐你好。
啊，对，那我想请问张老师哈、哦，
嗯、
假如小孩子的耳朵哈、
哦，嗯，
有跑进蚂蚁或者小虫，该怎么处理啊？
嗯、哦，好，那谢谢您，嗯，是我们在听。
就是说。我跑进虫子、那个这挺麻烦。好 ，OK， 谢谢。
好，谢谢您。来急救，这个比起刚刚那些危险的稍微减轻一点点，但是也是很讨厌的。
对，如果说是蚂蚁或者虫子跑到耳朵里边、
嗯，
通常这些虫它是向光的，
嗯，
所以如果有手电筒可以照一下这个耳朵，
嗯，它就飞出来。
如果它还是不出来呢、
嗯，
我们就给它倒一些那个油啊，
嗯、
啊
什么油都可以，
油啊，
哦、
啊倒进去让它闷死、
嗯，
闷死以后，然后耳朵呢再往下让油流出来，
嗯、
再给它拭干。
让你耳朵流油，
让它在耳朵里边游泳，
这是一个方法。蚂蚁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吗？
对，都通常虫子都可以用。
向光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用，就是把手电筒往耳朵一探，它就看到光就飞出来。
把耳朵往后拉，
哦嗯、
耳道拉直的，把手电筒照上去。
这是小朋友常常发生的。还有呢，其实向光的方法还有就是每次每家抓苍蝇的时候抓不到，很生气打不到，然后就把所有窗户都关起来，窗帘都拉起来，留了一扇那个有一扇有光的窗户，它就会往那边飞过来。这是我的经验。嗯，好，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好，我们还有寇印，你好，你在线上。
哎，你好。
你好。
你今天讲那个急救啦，护士姐哈。
嗯。
哎，你刚才又讲那个鱼骨头啊。
嗯。
其实啊，到医生那边是最安全的啦。
哎，没错。
哎，有其他的都不是很好啦。
嗯
哼。哎，你也不知道它深度到多深啦、啊，对吧？
嗯哼。
你又搞不出来。你刚才讲那个用油啊，如果说用油滴的那个耳朵哈、啊，
嗯，
那个它都爬不动了嘛，滑得要命。
嗯。
就怕这些小虫啊，会你越抓它，用手去弄去抠它，它越往里面钻，
嗯、
耳膜都给它冲破了，是吧？
嗯、
所以说用油最好了、
嗯，
最安全了、啊。
嗯哼。
这个。还有那个像那个普通那个游泳有没有哈、
嗯？
游泳有的人会出意外，
溺水
的呢。
嗯，
对啊，游泳哈、啊，
嗯，
当然我们游泳之前要先做热身运动是一定要的了哈、啊
嗯。
还有很多人哈、啊，尤其年轻的了哈、啊
嗯，
他有时候到游泳池啊，也不知道这个游泳池是不是有一边深一边扁不深的、啊、哈、
嗯，
也搞不看不清楚啊。
嗯，
一开始就用跳水下去啊，
有
时候太浅了、啊。
嗯，
你头啊很容易啊，因为人跳水不可能那个肚子先到，一定是头往前面嘛，对吧？
嗯，
你会往水底下去穿，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啊，不是鼻子缺了一块肉啊，就是额头啊下巴啊撞到那个。底下去，你知道吧？
嗯，
很危险啊！所以说游泳啊，最好那个把那游泳池摸清楚， 能跳水家才能不不要随便跳水了，我就不主张学生跳水了。
好，
那个最好啊，哎，游泳不有的人哈、哦，不太守规矩啊。那个游泳池看起来是很好的运动，可是嘛，对于这个就不太规矩的人啊，他。会出很多意外哦，
okay,
跳水会出状况。
好，谢谢给听众朋友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嗯，非常感谢。哎，我觉得听众朋友很厉害啊，这个我们今天请专家来，然后但听众朋友也有很多经验的分享。好，刚刚听了那么多分享，或是还有您有疑问的话呢，欢迎等下再call in进来25000276或是25057427。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首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向老师请教有几样，当然溺水事件也是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怎么样用最快的方法来救他哈。我接下来呢，我们听下一首好听的音乐。我记得有一次小龙虾点了一首歌呢，是美嘉帮你唱的。等一下呢，十点钟呢，今天也有空中卡拉 OK， 欢迎大家这个继续点歌哈。那天美嘉唱的不好，今天补你一条，叫做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 闪亮的日子，刘文俊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明天早上呢重播是六点半，欢迎您呢再度收听这个重播的时段，或是有些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一集呢很实用，也欢迎您呢下载，到这个网络上下载以后呢录制下来呢，也许可以常常复习一下，哎，这个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要学会这些技术呢才会有闪亮的日子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想要请老师就赶快再告诉我们，因为我发现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呢又快要到这个十点钟了，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讲到这个全部讲完呢，我们想赶快请老师呢再介绍几种重要的急救方法，比如说最近想要看到社会新闻某某老公被老婆下毒这是开玩笑的，哎，中毒常常发生，食物中毒也好，或是瓦斯中毒，一大堆中毒啊，这我觉得活在这个现代的生活实在危险也还蛮多的，碰到中毒怎么办？怎么救？
好，如果是食物中毒，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发现我们刚刚吃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可以先预防，就是催吐，就到厕所啦去，多喝一点水啊。
喝什么水？牛奶吗？还是白开水？
你可以喝牛奶，
也可以喝牛奶，
白开水，食盐水也可以，然后就用手洗干净，在喉咙好刺激一下，让自己催吐，把它吐掉，
就想办法催吐就对了。
对，那如果是有些是会拉肚子，那就让它拉掉，再补充一些体液，像食盐水等等。那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医生。
那个是真的要看医生。
当然我们最好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不要吃冰冷的，或者是那种已经煮了很久的那种自助餐的路边的哈，露天的，这样就很容易吃到一些细菌或者不好的食物。那如果是药物的中毒，那我们要看是什么药，就必须要去看医生了哈。平常如果说有想要去自杀的那之类的，也是用催吐的方法。
如果想自杀，他自己想让自己毒死的话，
对对对，也是先把他催吐。
催吐他，好，送到医院去就是灌肠嘛，对不对？
对，灌肠。
那如果是一般的瓦斯中毒，这个也是常常冬天常常会发生的。
是，平常在家里边瓦斯最好不要装在室内，
对，
最好能够在室外，然后随时记得要关紧。如果真的有人瓦斯中毒了，我们要立刻把它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然后帮他做人工呼吸或者是心肺复苏术。
瓦斯中毒没有脉搏还没有心跳了吗？为什么
也会要到最后？因为瓦斯它也是会把你的氧就消耗掉，一氧化碳取代了氧，所以你身体也会造成缺氧，也会造成呼吸跟心跳停止的。但是瓦斯中毒有时候会有一些会误导，因为他的脸色可能不是苍白，他有时候会变成粉红色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健康，会以为他睡着了所以我们要像冬天不要把门窗都紧闭，能够留一些一扇窗空气流通，避免造成这种。
所以如果你的瓦斯就是热水器非得装到室内的话，有些限制非得装室内，就是最好留一扇窗，对不对？
对，免得就是要关紧
关紧瓦斯，还找人来检查瓦斯的管有没有破洞破裂，还是自己检查就可以。好，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准备银汤匙，万一有人下毒的话也没有办法这是蛮恐怖的啦。好，老师，我听过一个网络听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个太太为了要杀夫她把她的这个头发剁得很碎很碎，然后每天放在菜里面，比如说狮子头啊什么弄到菜里面，就她先生有一天就走了以后，原因就是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头发是不会消化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没有下毒，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让他先生毒死。这种是有可能的吗？还是只是笑话？
我想这个是笑话。
是吧？他把头发剁得很碎了，然后就摊在菜里面。
他如果不消化，他就会随那个那边排泄出来。
那想象空间太大了。好，这是中毒，想到什么就回答什么。当我的老师很辛苦的，然后解他每家的各种问题哦。再来呢，好，讲到这两个中毒讲完了以后呢，刚刚听众朋友提到这个溺水，
是，溺水，通常 溺水的人他的呼吸脉搏大概都
没有了，没有，
必须要立刻给他做人工呼吸、嗯、心肺复苏术。那通常溺水的人拖上岸以后、嗯、想办法先把他的腹部啊往上抬，让他把那个胃里边的水把它吐出来，
喷出来、
嗯、吐出来以后、嗯、再立刻给他做这个急救的动作。
嗯哼哼哼，喷出来，还有一只鱼从里面跳出来。没有，这是我想象的，因为今天这题目讲得很严肃，很多人听了以后怎么办，好危险，我的生活充满了危机。好，
好，下水之前最好能够做做软身
运动。 对，
对，这样子避免他在水中抽筋。
嗯哼，
啊，还有如果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去救他。
嗯哼，
因为溺水的人会
拖死人，拖人，
把人家往下拖。
嗯哼，
所以最好到红十字会学会水上救生。
那老师跟你讲一件我周遭的一个不幸的事情，两年前我才学会游泳，我就是在红十字会学的，它是免费教，里面都是红十字会的义工教。
对，
学完游泳一年后收到一封白帖，竟然是我们的教练。
嗯
嗯，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呢，通常溺水的人好像都是勇气很高强的人，真的是很奇怪，
太自大了，太自信了。
嗯，
刚刚有一位听众提到说跳水啊、
嗯、
我就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跳水高手啊、
嗯、
他忽略了这个水是浅的，就一头就
珍妮吗？有一个跳水高手到台湾来表演的时候，好多年前，一个女生很漂亮，一跳就跳到甲板，知道头撞甲板，就这样子，二十几岁的生命是表演手。
哦，
跟你的可能说的不一样，不过真的很多。
我听到的个案是他跳了以后，结果因为颈椎受伤，
嗯哼，
造成他颈椎以下都瘫痪。
嗯哼，好恐怖哦。好，刚刚现场还有个人 call in 进来，可是我刚刚一直还没有接到。不过我们 OK， 我接一下 call in。你好，你在线上。
哎，你们刚才讲那个游泳的事情啊？
是。
如果说哈。
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这个有点问题耶，我必须要这个切掉，可能不太能再接，因为这个好奇怪，这个机子有点点的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如果有问题的话，麻烦你再扣音机来25000276或是25057427，谢谢您。我们再来再来听一首歌以后呢，我们再接扣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金素梅的歌曲《卸妆》。
褪去所有颜色包装，看清自己的模样，和你爱的是否一样？多情还写在我脸上，就算没有口红的嘴唇，还能不能让你相信我的吻？没有眼影的眼神，还能不能暗示我的温存？谁会爱得那样深？谁愿意想你从早晨到黄昏？拥抱爱情的余温，我的心和从前一样完整。要是你忘了我还在等，或许我应该让眼泪变冷，因为怕我变成最苦
金素梅的歌声卸妆。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请到张瑞珍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讲讲急救的方法。我相信刚刚在这个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中呢，已经学到了不少的 paper， 也希望呢能够大家都会学会它，但是不要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哈。那希望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救人或是把这些知识传授啊。刚刚呢跟老师聊到呢，其实急救的还有很多常常会碰到一些需要急救的，比如说呢烧伤烫伤，除了我知道冲脱泡盖送以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这五个步骤就可以了。
冲脱泡盖送，
像如果在英文我们常常讲三 B 三 C 原则，三 B 就是第一个是那、这个burning stop， 就是把那个热源停止，第二个是Breathing maintain，就是维持他的呼吸。第三个是 body exam，检查他的身体有哪些受伤的地方。三C就是 cool， 是冷却。还有 cover，覆盖。carry 送医。
好，英文很难背，所以冲脱泡盖送比较简单。
对，就是譬如说一旦碰伤烫伤了，赶快的冲冷水冷却它，然后覆盖。然后送医。
好，就是不管是，虽然这个口号常在小学里面流传哈，但是其实大人是用一样的方法。好，就是烧烫伤，再来呢还有一个叫做大量出血。
血液是很宝贵的。
对啊，有时候不小心弄到动脉啊。
我们如果成人哈失血2000cc就会死亡。那如果动脉出血呢，这个2000cc多久了？一分钟就流光了，
好恐怖哦。
所以呢大量出血是很危险的。以前在原生动物园还没有搬走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管理员呢，他在给狮子喂饭的时候就被狮子咬伤大腿。那时候从原生动物园要送到马偕医院只有短短五分钟，
来不及
他就过了。
所以大量出血是比一般的什么心脏病什么那个更严重，因为他只有一分钟的急救时间。
对，所以出血我们立刻要给他做止血的工作。像一般小伤口像刀子割伤啊，小朋友常常跌倒啊，这个处理很简单，就是先做直接加压，把它压住，因为我们的血液里边它含有凝血酶原，5到10分钟它就会凝固，所以你压住它5到10分钟，如果不是血友病的人，正常的人的话5到10分钟自然就会止血了。那如果是出血量大一点，那我们要抬高伤肢，甚至加上止血带，赶快送医院。
抬高伤肢然后加止血带，直接把衣服剥下来，然后不用撕了就绑一绑，
还用手帕啊
毛巾
啊等一等啊。但是止血带也是有它的危险，不能超过2个钟头。我们是尽快就要送医院。
好，大量出血是蛮危险的。幸好有call in耶，可是怎么办？我节目时间快到，我们各位朋友30秒钟就好了。好，你有问题的话，麻烦您可以这个赶快说。您好，您在线上。
梅江你好。
哎，您好。
我刚才有听到什么放血，可是我不晓得是要放哪里。
哦，好。那个我就是要放这个拇指的指甲旁边的指尖的地方。
哦，就拇指，大拇指。
对对对。
哦，其他的都不用啊。
其他如果还有时间要10个手指头放是最好的。
哦。那脚趾头呢？
脚趾头不需要，老师说脚趾头不需要。
哦，这样手指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那个放血片都要得有卖。
中药店有卖啊。好，我知道很多这个中药器材的书店啊什么都有卖。
就是采血针
的书店。
有一些卖中药书籍的书店，他偶尔也会兼卖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知道重庆南路什么五南，它是一带的书店都有卖这些东西。好，
我每天都会去那里，所以我去逛逛看。
好，希望你学的这些技术能够将来可以帮助别人。
好，
谢谢您，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好，这个老师还有没有对我们今天要补充的？
没有哈。
当然最后的节目我想再花30秒钟随机老师做个很好的ending，就老师说怎么样，其实平常预防胜于治疗，怎么样做好一些简单的保健的工作才是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的愉快，然后让自己生活的很有目标，是非常的有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我想这样就够了，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
还有要收听快乐补给站，这样子你才会有快乐的全员。好，这是今天非常好的你，非常感谢我们张瑞珍老师到节目中来，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还是请老师来，说不定谈谈两性 两性关系哈、哦。老师，这也是您专长的，大家有兴趣呢，不妨呢，哎，去听听看老师的演讲。听说下礼拜在哪里有这个类似的演讲活动啊？
哦，下礼拜六我在世新大学。
世新大学几点钟？
急救的课程。
几点钟？
8点到10点。
早上8点到10点，下个星期六在世新大学，老师有上课哦。欢迎同学，不是欢迎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世新大学听听张老师的课。好，这个今天的时间到了，不过告诉你，更后康的在后面，就是10点钟以后呢，我们的梁哥已经来喽。今天呢，要让大家呢听歌听得过瘾哦。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10点之后呢，可以听2个小时，玲玲姐会来唱歌。好，那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是到了，那我不能再抢她的时间了。好，今天非常高兴张老师到节目中来，我们听听看好听的音乐。
大家再见。
对，再见，在音乐声中快乐不减，跟你说拜拜喽，拜拜。
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说